什么名儿？
谢谢大家。今天人来了不少。刚才我们一个小师弟给您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叫《道法无边》，也叫骗术。这个单口相声啊，跟评书不一样啊。有人这么说的，评书里边听的是故事情节。单口相声呢，听的是包袱，今天也不好说。
嗯，
来什么呢？老朋友来的不多，新朋友来的不少，啊，这个可能还有外宾。您听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啊，那还行。
了不起。
对，我们就怕有外宾。有一位这屋底下全是外宾。
干日本来的。
不能说全是外宾，头两排是啊来一团，后边全外宾。快板啊，那老外看得懂，起码热闹啊，一唱说不明白，啊，真要说到相声上，外宾都傻了，听不明白，一个个目瞪口呆。
不用打人的呀，
老外看在台上 ，Oh my God！ 这您妈说的嘛玩意儿？
好吧，那红桥的外宾这是。
这是说个笑话，刚才报幕员也说了，我这叫张鸿渐啊。张鸿渐是哪儿的故事呢？聊斋
啊，
聊斋是古典文学名著啊，鬼神小说。我呢不擅长说聊斋，我比较喜欢像大武艺呀、隋唐啊这种书，但是今天我牌子上贴着大武艺，没法给您说，说不完。你要说真细致，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大武艺最起码还得有十几回。可是这周五书本就封箱了，我再给您留个小尾巴呢，啊，我也就忘了，因为我们放假歇很长时间。我还得自己听录音，给你改了个节目啊，叫张鸿渐。但是这张鸿渐呢，也说不完，说不完是说不完，我记得住。
嗯，
因为就是两三天的书，周五呢是咱们书馆的封箱。刚才我们这小师弟儿也介绍了，相声有封箱，评书也得有封箱，啊。其实你说我们几个说书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封箱李云杰也不在，就我张金山、贺宝，还有我们这小师弟，
还有我
啊，我们给您说什么呢？想了又想，啊，说点新鲜的，到底那天怎么着？啊，咱们那天再说。那可不，我也没有先知的本事，掐指一算哪天好爆满。
嘿，
鼓楼都做满了。
嘿，威力，你想瞎了心了。
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您说这段张鸿渐，说书之前都得念一段定场诗，这是说书的一个规矩。起到什么作用呢？压言，拢一拢大家伙的耳音。这个评书的定场诗啊，跟单口相声不一样。单口相声刚才那定场诗，幽默。啊，听着很风趣，让您会心一笑。可是评书的定场诗没有什么幽默，啊，讲的是人情世故、人情冷暖，或者是古代的诗词。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广场之上彩旗飘，老少爷们儿练飞镖。你一镖来，我一镖，肠子肚子满天飘。文学性很高，哪听出文学性来？
这血腥点儿真的，
我编的。这个张鸿渐是聊斋的事儿。书胆主人公姓张，叫张鸿渐，哪儿的人呢？山东卢龙县的人。这个张鸿渐，他是一个秀才，很有学问。别看是个秀才，但是有擅长之处。说擅长什么呀？擅长刀笔。有的朋友问什么叫刀笔呀？ 要是按咱们现在话说呀，就是律师。你像过去啊，远古时期没有纸，在竹子上头刻字，他保不齐有的错别字儿啊，啊，写个一，结果把这一横写成竖的了，怎么办呢？拿刀子把它划下去，重写，所以这叫刀笔。后来县衙里边有刀笔吏，也就相当于师爷，其实就是现在的律师。这个事情看着没有理，但是通过他一修改，他几句话，他一动脑子，没理能找出理来啊！这种人那是非常有本事。张鸿渐擅长刀笔，很有本事，在卢龙县来说，一提起来张鸿渐那就是赫赫有名，在当地来说那算是一个小明星啊，因为他善刀笔。娶妻方士，方士原文上给了一个评价，叫美而贤，长得漂亮而且还贤惠啊，不是甜咸的咸、啊、长得漂亮好吃盐，美而贤的方士，说长得漂亮再贤惠都综合到一块儿，这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很不简单啊。有的长得漂亮但是在家里头撒泼打滚儿啊，天天跟男的拼命，有的呢非常贤惠啊，长得呢跟观音那个熊怪一样，没有说十全十美的。方士是美而贤，可以说那是张鸿渐的贤内助。小两口过日子，这日子是非常好，要按现在话说家道小康，说着容易但是真做到了也不容易。什么叫小康之家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啊，逢年过节了带着家里人出去玩一玩，这叫小康之家。说吃了上顿琢磨下顿，去个医院研究研究，哎呀这药费太贵了，喝点热水发点汗就能扛过去，这不叫小康之家啊。没事来北京转一转，走到德云社这一瞧，哇，书馆啊，进去听听书去，
太贵，
往这一坐，您各位小康之家啊，唯一不足就是冷，其实我手也冰凉棒硬，也不怎么后台这个空调都坏了，再加上我们这顶子也高啊，真说空调好都打开也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剧场是非常的老，都是木质的结构啊，木质的建筑不允许动明火，所以说很麻烦。夏天这屋里头特别舒服啊，冬天咱说实话让您各位受点罪啊，代表后台吧，小哥们弟兄还有前台的经理负责人啊，表示歉意，谢谢大家。我们互相谅解一下，真的您摸我手比僵尸都凉。
不敢摸，倒是手表没有。
所以说甭管怎么说，听书啊听着有滋味。这个张鸿渐跟方士那是小康之家，最近家里有点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啊？方士身怀有孕。方士挺高兴，但是既高兴又发愁。发愁什么呀？对丈夫张鸿渐的脾气那是非常的熟悉。张鸿渐这个人嫉恶如仇，有不平的事儿他就得出头。比如说告谁了，他负责写这呈子，因为他善刀笔，所以写的这呈子非常的犀利，用词非常的准确。所以说方士真怕爷们在外边惹事儿，把张鸿渐叫到跟前儿就劝说，姑啊，现在为妻身怀有孕，为秀士者成者争功，败者推诿。什么意思呀？成者争功，说这事儿成了全抢功劳，我用词用得好那我的功劳，我带你们去，成者争功。说这事儿要是失败了全往后推啊，说相声也是一样，今天起满坐满那冲我来的啊，没有我来不了那么多人，成者争功。一看今天人少或者 啊，说什么笑话，说什么笑料，大伙儿都不听，都不乐。后台您看，都往后上，顶30分钟，说10分钟，说15分钟，啊，这叫成者争功，败者退位。要让我看，现在为妻身怀有孕，夫啊，倒不如各扫门前雪为上。老话说得好，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人说这话不自私吗？实际上不过，为什么呀？你得把你自己这边料理好了，你才有闲工夫管别人。你自己这边都揭不开锅，你给别人送俩馒头，你这边饿死了，不现实。按现在来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如果说张鸿渐听了媳妇儿的话，跟您说实话，我今天这书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他不听媳妇儿话呀，就算蒲松龄老先生原文上让他听媳妇儿的话，我都得改成不能听媳妇儿的话。听媳妇儿的话我怎么办呀？啊，现在手就冰凉棒硬，媳妇儿一说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好好在家里过日子。张鸿渐，哎，我听你的，我全身就凉了，没法说了。那就张鸿渐他不听啊，不听媳妇儿的劝，这才给自己惹下了杀身大祸。这套书叫张鸿渐，还有个小名叫张鸿渐三次离家，逃门在外，逃门了3回。张鸿渐不听啊，也是该正有事儿。卢龙县新调来一县官，这县官往这儿一待可了不得了，是坑害移民，胡作非为，挖地30尺啊，把老百姓给坑的呀，哭爹喊娘。但是没有办法，人家是当官的，咱们是老百姓啊，咱看着不平这事，咱想管管不了啊。人摆一摊儿，城管当给人踹了，咱想管咱管不了啊。老百姓你哪能跟势力斗啊？但是当地的这些秀才可不干，一个个是嫉恶如仇啊。大家伙就商量，咱们得上告。想了个办法，写呈子，10个秀才推举张鸿渐，张鸿渐为首，写，好家伙啊，用词犀利，隶属10条罪状。张鸿渐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告谁呀？告到卢龙府。觉着这事儿挺好，我告到卢龙府，卢龙府的知府那清如水明如镜，一看怎么卢龙县有这种事情啊，在我管辖范围能出这种事，那可不成。一高兴把卢龙县不就罢免了吗？这些想法都是众秀才想的，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卢龙县为什么敢这么放肆，为什么敢搜刮民财啊，敢这么作威作福。后台应，后台是谁呀？后台就是卢龙府。
哎呦，
卢龙府是卢龙县的舅舅，人家是一家人呐。您想，这几个秀才把这城子递到卢龙府，卢龙府知府一看，嗯，有点意思，到我侄子，幸亏这状子到我手里了，到别人手里，我的侄儿就完了。这我不能不管，真损呐！把这状子直接派专人就送给了卢龙县，这事儿多缺德呀！卢龙县拿着状子一看，好家伙，县官吓得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哎呀，这状子写的够狠的，隶属我10条罪状，好家伙，有凭有证，这可麻烦了。一看老款儿张鸿渐，我砰就上了。早就听说当地有一个张鸿渐是个念书的秀才，闪刀笔，没想到动到太爷我的头上，完不了。幸亏这状子到我手了，也罢，我要不把他给除了，我这县官还坐不稳，非得斩草除根不可，派人去捉拿张鸿渐。 但是您记住这句话，什么事儿有向东的就有向西的。县衙里头这么多人，真有跟张鸿渐关系不错的莫逆之交啊，听到这个消息可吓坏了，要不亲命。鸿渐出事儿了，平时关系都不错，哥们弟兄在一块儿没少吃饭没少聚会，我们缺钱的时候找人家借，人家真给，现在人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要是不管可不成，赶紧给张鸿渐送信儿。鸿渐，要不亲命，热下大祸，你赶紧怎么办？把这事儿一说，张鸿渐是个念书的秀才，就是个学生啊，也吓坏了，知道惹了塌天大祸，这事儿我非得跟媳妇儿说。把这事儿跟方士一说，方士长叹一声，咱刚才说了，非常的贤惠呀、啊，那是贤内助。哎，父啊，我跟你说过，不要多管闲事。你不听，现在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办呢？本身您告官，这就犯了王法了。你说你落款还写上自己的名字，你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要我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夫人呐、啊，我要不走呢，关我几天不就完了吗？让你杀呀！真要把你关到监牢里边，就能把你活活的给打死啊！卢龙县你不能待，赶紧走！事不宜迟，拿了几两银子，虽说是小康之家，但是也不是说家臣万贯。拿了几两银子，包了一个包，换洗的衣服都打点好喽，让张鸿渐从后门走。张鸿渐拉着夫人的手啊，眼人是洒泪分别。所以说方氏很不简单，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认为我给她挑大拇哥。为什么这么说呀？身怀有孕，旁边得有人伺候，家里头没人了，就方氏自己临盆生孩子的时候也需要男人照顾。这个时候张鸿渐是逃门在外，再有一句老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方氏是美而贤，长得漂亮，平时张鸿渐有一个男人在家里头镇着，周围的人不敢胡来。真说张鸿渐逃门在外，一个妇道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那街坊邻居他有说相声的呀，说相声的一看，哇，爷们走了，留下一姑娘在这儿，那我们得拿他找找乐。方士怎么应酬，怎么对付这些人，所以说不简单。搁下方士咱们不提，单说张鸿渐逃出家门，说的简单，逃出家门走呗，做到不难了。不是说大摇大摆舔胸叠肚啊，我跑路了，我不走了，不是那样的，偷偷摸摸，前怕狼后怕虎，每走一步十分的谨慎。说对面来一个人跟张鸿渐打听道，张鸿渐都得留神他是不是便衣，得谨慎到这种程度，偷偷摸摸前怕狼后怕虎啊，逃出了家门。按现在话说，那就是闯荡江湖，北漂去了。说的容易，做到也不容易。鸿渐从小到大没出过卢龙县，你说社会经验满没有，社会阅历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念书的学生。这个秀才要按咱们现在话说，小学毕业啊，但是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可比现在文化要高得多啊。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秀才就是小学毕业啊。你要说是高中初中毕业，那就是榜样；大学毕业进士，大学毕业考第一的那位那就是状元。他是这么排的，一个念书的秀才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你说让他干体力活什么也干不了，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一点力气都没有，也不会手艺。你要说会给人修个脚剃个头啊，你哪怕会说个书都成啊，什么都不会。我要跑 路啊，我还救活能活。
嗯，
啊，反正顿顿吃馒头呗。
哎呦呵，
大鱼大肉吃不上，窝头咸菜我能吃上。啊，靠嘴吃饭，给人讲个小故事。啊，实在看热闹的打个板儿，无非跟当地啊掏下水道的搞好关系，竹坯子嘛，做板儿啊。张鸿渐还不如我呢，各位。别看满腹经纶这么大的学问，但是什么都不会。不是说方士给他带了银子了吗？他带银子，他有花完用完的时候。张鸿渐也没有说经济头脑，我就这么点钱，我省着花啊，能吃一块钱的，我就别吃两块钱的。他不懂啊，到哪还摆谱，好四菜一汤，住还住好的。没多长时间，身上这俩钱就花完了。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说我往这一坐，我身背后金山银山都堆满了，家里有聚宝盆啊，金马驹子奔八乱蹦，活的有花完的时候啊，那叫坐吃山空。说我家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一天挣五块钱，时间长了那不也是有一定的积蓄吗？所以说家有万贯不如日进分文。说怎么进分文？你得有本事，得有手艺。张鸿渐什么都不会，时间一长钱可就花完了，住店是住不起了，找一个破庙忍一宿。说渴喽，那就别喝矿泉水了，啊，苏打水喝不起呀、啊，找一河沟拿手一捧，这就可以了。说饭上头就别吃米饭了，馒头吧。这个日子是越过越惨，毕竟它是逃难的。什么时候走的呢？春天走的。春天从家里逃出来，这一路之上辗转反侧，可就奔江西去了。也就到了深秋时节，这天走来走去，走到大山，就感觉周围冷风扑面，秋风阵阵。张鸿渐接连打了一个冷战，衣服是真单薄，身上无衣，肚内无食，放眼一看，好家伙，前边是一片密林。秋天了，周围落叶纷飞。张鸿渐眼圈有一秋天了，本身就是一个凄凉的季节。张鸿渐触景生情，想媳妇儿啊，唉，我走的时候我媳妇儿身怀有孕，现在我媳妇儿怎么样啊？悔不听当初，不听媳妇儿的劝告啊，惹下这么大的麻烦。眼圈一红，眼泪下来，大老爷们还哭，男的怎么就不能哭啊？男的也可以哭啊，这哭他不是女人的专利啊。大老爷们儿有伤心的事儿就得挺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哥，这个时候的张鸿渐可太难了，你郭德纲都难了。是郭德纲，郭老师当初闯北京，
嗯，
也不容易啊，吃上顿没下顿。但是您别忘，他是说相声的呀，相声演员他能骗呀？都是跑江湖的，那心眼都多呀。说相声的，您跟说相声的打交道，您不如跟说书的打交道。说书的好歹他实在，说相声，你说你都说了相声的，你还能有好人吗？
嗯，待会儿就是一个。
所以说，张鸿渐这个时候比我师傅郭德纲要难的难。我师傅那会儿闯北京，手下就那么几个啊，咱甭提名了，手下就这么几个小徒弟呀、啊，啊，后台的老演员的，所谓德云四老啊，啊，那个时候就在华生天桥，
嗯，
现在十里河那儿有一个小剧场，华生天桥。
皮
啊，师傅说专场。一个人说四段，什么卖武器呀、啊，啊，什么学小曲儿啊，都是这种分量沉的节目。 郭德纲专场，底下才坐多少人？比今天都惨。
今儿不
是连我都算上，不到十个人。那个时候是多难，但他好歹会说相声，他还有十个人听呢。
嗯，
一个人30块钱，十个人也算俩钱，够吃饭的呢。张鸿渐什么都不会，看前面一片密林，哎，怎么办？真想死啊，但是不能死。为什么？人生战场那是。我要是死了，我就是逃兵啊，我不能死。我要死了，我媳妇儿怎么办？给我生下儿女，儿女以后怎么办？所以有什么困难，我都得咬牙挺着，正往前走。冷风一吹，下起小雨来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张鸿渐真倒霉了，本来身上衣服就单薄，冷风一吹，接连打一冷战，再一下起秋雨来，把张鸿渐给叫了，先走几步，噔噔噔噔噔噔，抱着肩膀往树林子里头跑。刚一进树林，找了一个地方避雨。按现在话说，不到一个钟头，雨停了。张鸿渐心想：怎么办呢？不能在林子里睡一宿啊，找个人家投宿吧。他又一想，荒山野岭，我到哪儿去投宿？哪有人家呀？人凭什么收留我呀？啊，出树林瞧瞧吧。迈步出了树林，抬头闪目一看，哟，张鸿渐乐坏了。怎么想什么来什么？一看前面一大片庄园，一看门前有上下马石，啊，呵，看这状态挺气派。张鸿渐心想，在人家里头暂避一时吧。可又一想，人家不收留我怎么办？想着这会儿就来到门前了，打呼人家有这个门洞。张鸿渐一想，我在门洞这儿忍一宿不也行吗？避一避风寒呢。到那儿一看，这门还开着，院里什么样看不见，为什么呢？有影壁墙挡着。哎，也甭往里头瞧了。张鸿渐就往门洞这儿一靠，抱着肩膀。哎，嚯，想不到啊，荒山野岭还有大户人家。哎，正想着呢，就看有打有一墙后头，腾腾腾，脚步声响，闪目一看，转出来一老婆。白发苍苍，脸上是皱纹堆垒，手里呀挑着一个灯笼，瞧这意思好像是出来关门。一眼就看见张鸿渐了，哎呦，你是？张鸿渐赶紧站起来，赶紧解释，为什么怕人误会？因为那个时候讲夜入民宅，非奸必盗。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家不认识你，你来我们家干嘛呀？人家就可以把张鸿渐扭送到官府。所以张鸿渐赶紧解释，老人家，我叫张鸿渐，我是读书人，我是秀才，有功名，逃难至此，想在您这儿暂避一时。哦，老太太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张鸿渐，一看张鸿渐长得非常的清秀，五官端正，浑身上下一团的正气，一看衣服很单薄，确实像是一个逃难之人。一看这个长相，老太太心里头放心，不像为非作歹之人。真往这一站，个儿不高啊，挺黑，挺胖啊，头发没多少，跟一桃似的。老太太放心，老太太以为郭德纲来了。一看张鸿渐五官端正，好，不过还有一节呀，我是下人呐。我不是这家的主人，公子啊，我做不了这主啊，我得跟我们小姐说一声。哎呀，有劳有劳。这俩人正谈着话呢，就听见壁墙后头有一个姑娘说话：“张妈，跟谁说话呢？”话音刚落，就看有打屏风后头 转出来两个人。张鸿渐一看，头来这位穿着打扮非常的讲究，而且长得很漂亮。一看这个举止，一看这个做派，像是本宅的主人。在他后边跟着一个小丫鬟，小丫鬟也提着一个灯笼。这个姑娘一出来，再看这老太太，吓得浑身直哆嗦。张鸿渐一看，给人家找麻烦，赶紧过来替这老太太解释：“小姐，我是落难之人，我姓张，我叫张鸿渐，我头上有功名，我是读书的秀才。是方才我跟老人家说了，想在门前暂避一时，望求小姐多多宽容。”哦，这个姑娘上上下下，仔仔细细。连张鸿渐那个汗毛眼儿里都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没说话，又看了看旁边这老太太。张妈啊，既然是落难之人，我看就让公子在咱家里头睡一宿吧，把公子让到客厅吧，别在门洞这儿了，也挺凉的。哎呀，多谢多谢，张鸿渐感恩不尽，多谢多谢。公子吃饭了吗？一问吃饭了吗，张鸿渐脸红了，惭愧惭愧，就是没吃，我没吃，我好几天都没吃，不能这么说，惭愧惭愧，脸可就红了。明白事儿的人一看就知道还饿着呢，张妈给准备点饭菜让张公子吃。哎，说着话丫鬟带着小姐就回去了。老太太把张鸿渐让到客厅，打开灯光，张鸿渐闪二目一看，暗挑大指啊，没想到深山老林还有大户人家，一看客厅这个摆设就知道这家有钱，家里一色紫檀的，紫檀雕花的家具，一条桌案上古玩玉器，墙上是名人字画。张鸿渐有学问，进来先看这些字画，按条大指罢了，真有文采。往这一坐，不大一会儿，老夫人端着盘四菜一汤往这一放。啊，张公子啊，吃完之后你就在这儿休息。哎呀，多谢老妈妈，多谢多谢。老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张鸿渐一句话：张公子啊，吃完以后啊，这个碟子碗你不用管，就搁这就可以。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明白，晚上啊你可别乱跑，因为我们深宅大院也不怕您笑话，没外人，就我们仨人，我们姑娘还有一个小丫鬟，还有我一个老妈子。深宅大院你一个男人乱跑，真传扬出去观之不雅，再有一个怕你跑丢了，我们找不着你。
屁股，
放心，我不乱跑。那我要方便怎么办？犄角旮旯就行。
嚯！
老太太说完走了，张鸿渐把老人家送走，往这一坐，心里挺痛快。甭管怎么说，有吃有喝了，因祸得福。明天，明天再想明天呢。今天吃饱了再说。好家伙，风卷残云。四菜一汤，连碟子碗都吃了，是往旁边一推，感觉挺舒服。哎呀，感觉也暖和了。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走，心想明天人家就不让我在这儿住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走了走，又往椅子上一坐，想着心事。张鸿渐也睡不着。就在这么个功夫，鸿渐就听连笼一响，闪目一看，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谁呀？本宅的小姐进来。进来之后看了看张鸿渐，张鸿渐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害臊。深更半夜孤男寡女，你碰她干嘛呀？说到这儿，那姐姐碰旁边那姐姐一下
激动了，
激动了，我也激动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那个时候封建啊，你就现在我自己在后台来个漂亮姑娘跟我聊天，我也害臊。我是内向人。 好吧好吧特别内我老内向了、特别顽皮张红见脸红再有一个姑娘这个穿着打扮不一样穿的是睡衣、睡服、绸子乱
哎呀
下边护腿散着我去那腿都得扎上这姑娘散着腿张红见闪目一看这姑娘的脸又吃一惊怎么又吃一惊了没化妆素脸找男的不化妆我去这化妆啊不是说为了美我这长得丑我化妆不是这回事我的皮肤我的素脸本来面目不能让外人看啊胭脂遮挡一下啊粉挡一下你看不到我本来的面目所以说过去化妆是为了这个不是说为了多么漂亮啊这是化妆的一个小典故现在反正是胡来了什么样都有我来我那个白眼皮儿咱也不是怎么抹的特白特白啊跟抹了白雪修正液一样指甲特别长黑指甲你以为你来了
哎呀
烧完纸看见这样浑身都哆嗦了过去化妆是遮挡本来的面目这个姑娘是素脸把妆撤下去了所以说张红建赶紧低头不敢看人家为什么人家素脸我盯着瞧哈喇子流出来了不行你说瞎的是吗姑娘往这一坐看了看张红建张
红建
不必担惊不必害怕不怕你笑话我从小父母双亡没爹没妈整个大宅院里头就一个丫鬟还一个老妈子就我们仨人晚上我也睡不着觉又想爹又想妈在院里头溜达我看您这屋灯光没电我知道张公子还没有休息我打算跟公子聊聊天您看成吗如果说你觉得不好的话我赶紧走哎呀您坐一坐张红建也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姑娘我姓张叫张红建不知道姑娘啊都管我叫水英水英您记住这名字都管我叫水英俩人客套了几句张红建不知道跟人家说什么了念书的文人呢他要是平时调皮捣蛋啊没事搜个附近摇一摇姑娘往这一坐他知道聊什么张红建是个文人呢他没有那个歪心眼就低着头也不知道这话头从哪找也不知道说什么啊这个光呵呵姑娘找话头提问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您不是念书的秀才吗我这个典故不懂不给我讲一讲吧哎好好好一有问题这就好办了咱就这么说吧两个人对坐而谈姑娘有来言张红建有去语好这一问一答呀这姑娘整个一文盲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明白哎俩人在台上怎么桌子里边还一个那是捧哏的呀啊一问一答后来吟诗作对说的典故张红建给对一个典故天文地理天南海北这么一聊姑娘就问我说您怎么逃生在外是别提了张红建把自己的经历一说姑娘长叹一声你都是落难之人呐说到这儿姑娘看了看张红建张公子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哎呀话您就说吧何必这么客气啊哎刚才说了我父母死得早我是无依无靠啊到现在我还是一个人我看公子你不错你也是逃门在外我看公子就别走了在我这儿就住下吧小女子以身相许陪伴公子你的终身 您看好吗？
好，你说这话，哎呀，张宏进，
好啊，
感觉很精神。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太好了，咱睡吧，他不能睡。他是一个念书的文人呢，各位，你们不能这么说，脸红啊。
可以考，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婚姻大事呢，没有父母，把宾朋请来，得有一个见证啊。哎，哪有宾朋啊？爹妈在，人情在；爹妈不在，人情也就没了。没有宾朋啊，那也得有三媒六证，咱选个良辰吉日。嗨，选什么良辰吉日啊？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正好。公子，你随我来。水英一伸手，啪，就把张宏建的手给抓住。张宏建就感觉头发都立起来。哪找这好事儿去？张宏建就同意了这份婚姻，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张宏建就同意就忘了方士了吗？各位，张宏建哪能忘了方士，哪能忘了受苦受难的方士，他忘不了。但是您记住这句话，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此一时彼一时，我不同意的话，人家把我扭送官府，我可如何是好。再加上一看水英长得又不错，得了，同意就同意了吧。水英拉着张宏建来到自己的绣房，俩人又说了会儿话，噗，把灯一吹，有诗为证：携手揽腕入罗帷，含羞带愧把灯吹，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出声暗咒门呀。这一行省略五万多分。用我的撇啪撇啪，哎呦！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天刚微微亮，俩人都起来了。这会儿就不像刚开始见面儿啊，那么害羞了。俩人什么都聊了。哎，张宏建往这一坐，夫人呐，白天看我干点什么呀？啊，夫啊，我的蟑螂。
蟑螂会会
啊，我是小强是吗？狼头的狼，蟑螂啊，看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不过我要说喽，你可别生气。哎呀，夫人呐，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生气。
有爷们，
你别看我们家近处没朋友，可是远处有朋友啊。周围一提起来，我们家也都知道，这么大的宅院，就我们仨女的在这儿。你说你白天一个大老爷们出来进去，这要传扬出去，说我们勾的野汉子，好说不好听啊。那么不出门就是了，也不好啊。把你蟑螂困在这屋里头，一天两天行，三天五天行，时间一长，你不就麻烦了？那你看怎么办呢？我看这样，说着话，水英打怀里头掏出十两银子。蟑螂啊，十两银子给你，你现在就出门，出了这树林往前头走不远，有一个大镇店，拿着十两银子到镇店里边玩耍玩耍，中午有饭馆，你想吃什么就点点什么，十两银子足够你一天花的，到了天黑你再回来，这样不就没人知道了吗？哎，行。张宏建就没走脑子，
哎，
十两银子玩去呗，反正每天给十两银子。张宏建拿着银子就奔这集市去了。到这大镇店一看，好家伙，车水马龙啊！没想到镇店不小，也有大饭馆，想吃什么事有钱了，十两银子花一天那有富裕的啊。下午没事干，找地儿洗个澡，听戏听书啊，叫李锦旗啊，说书不错，听一听。张宏建一听，哎，怎么说的像我呢？我就这么说，在这个大镇店，张宏建是逍遥快活。天擦黑了，太阳落了山了，张宏建回来，家里边酒菜就摆上了，吃
吃饱喝足，老妈子也不多问，丫鬟也不多问，张鸿渐明白，这都是底下人，主人做的事下人没有资格问，没有说在公司里边经理做点什么事情啊，底下员工老问您经理，您这您搞瞎话，他不能这么问，搞瞎话就是搞破鞋，
没有这话
不能这么问，所以说张鸿渐也就不走这脑子，晚上跟水英在一块儿，白天拿着十两银子出去，简短结束。一个月可过去了，你想一个月天天去同一个地方，他再好玩他也有玩腻的时候，不信让您天天逛颐和园您也烦，三天您就烦了，有的饭馆张鸿渐都快吃吐了，您不换厨子吗，老这口，我们哪能没人换厨子去，听戏也听腻了，就这几出啊，哎呀心想我也别太保守了，哦，水英说天黑我才回，我早回去又怎么了，这都一个月了，真说出去能有什么呀，张鸿渐这天回来的早一点，太阳还没落山，快落山这么个阶段往回走，走来走去可就看见前边的这片树林，穿过树林，各位我回来混子把领，这一回来张鸿渐吓得是捏呆呆发愣，哪有大宅院，一看前边是一片坟地，张鸿渐傻了，当下有一大坟，有干那么大，前边有一桶尸灰，下边有一八下驮着，八下里边说那是王八呢，不是龙生九种，种种不，吓坏了，你看这一圈是坟地，还有鬼火，
哎呦，
这怎么办呢，怎么跑坟地里呢，我家在哪儿啊，心烦意乱，心说水英你我不能走错呀，正琢磨着这阵天可黑，张鸿渐心想吧，今天晚上看来我得在坟地里头睡一宿了，一看周围全是荒坟的，到底怎么回事，正想着呢，鸿渐就听身背后有人咯咯一乐，哈哈哈哈，张郎啊，到了门前怎么不进来呀，啊，张鸿渐回头一看，自己哪是坐在坟地里，坐在院儿，大宅院的坐院儿，身背后就是水英的绣房，门开着，水英在后边站着，咯咯一乐，张鸿渐头发都快立起来了，一伸手，张鸿渐手腕抓住，迈步就进了绣房，夸门一关，啊，没出阁叫绣房，这会儿严格说就不能叫绣房了，啊，为了让您听得明白，咱们就不改这词儿了，就说进了屋吧，进了屋把门还给插上，张鸿渐心想完了，他把门插上了，逃不了了，一坐看着水英，原来看真漂亮。貌若天仙，今天一看头发根发深，哎，转吧转吧，今儿就今儿了，死我得死明白了。七不是，县长不是，不是，姑奶奶我错了，我真错了。让我怎么死吧，我听你的，还是把我蒸着煮了还是活吧，
水英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还没说你呢，怎么不进门啊，在院里坐着干嘛，
不是我水英你跟我说实话，我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我不可能走错的，我就是提前回来的，这院里没有坟地呀，他怎么你一出来就变成这大宅院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跟我说明白，你说明白了我张鸿渐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现在我想知道是在坟地里呀，还是在院里呀，说完之后水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越笑张鸿渐越害怕。
你别笑了，我不会说相声，
你跟我说实话。水英不理他，咯咯乐呀。在这个情况下，各位，您想谁受得了？这要直截了当说，或者他不笑都没事儿，这一笑谁也受不了。要说张鸿渐够个汉子，他裤子愣没湿。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张郎啊，你管这干嘛？都不管行吗？能不管？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儿？张郎啊，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为妻我不是人呐，那你是？
我乃千。